少帅张学良千里奔丧要回奉天，这个事儿该着出事儿。火车出了山海关，快到锦溪了，结果火车抛锚出了事故了，就得停车呀，在这检修。正好这么个时候，在山海关外日本驻屯军来了个秋田宪兵少佐，日本横来到停车这地点，假装关心，问这问那，非要上车检查不可。您说在当时这帮欺负人在中国的领土上还是中国人的军车，日本人就公开干预，但没办法呀，那是国家贫穷落后软弱呀，得罪不起日本人，大伙就得压着怒气压着火听从人家摆布。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笑呵呵陪着，哈哈，那么请阁下看看吧。哎呀哟西，他表面上装的若无其事，这车厢看看那个车厢看看，东西他不注意，专门注意人，挨着个的给相面查来查去，查到张学良待的这个闷罐车，哗啦一声车门开开了，崔成义知道张学良在里边，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恐怕被这鬼子认出来，提高了声音，那意思给少帅打个招呼，少佐阁下请吧。
哎呀有爱心，
挎了大战刀白手套马靴，后边跟着几个鬼子登上门贯彻。秋田一看呢，这边堆的是军用物质，什么都有，反正乱七八糟的，这边横躺竖卧全都是伤病员，有的靠车厢旁边那坐着，有的在那躺着，有的打盹儿，能有三四十人吧。这小子捋头看，挨个的相面，小黑眼珠闪着蓝光，看来看去，他的眼光啪落到张学良脸上。张学良啊，假装伤员，头剃了，戴着破军帽，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，这胳膊啊还拿个白带子挂着，脑袋也包着，抹了好些二百二，那脸跟小鬼一样。尽管如此，这个秋田是格外留神注意啊。一看就一愣，崔成义就在他后边站着，崔成义往起一侧身，这手就握住手枪的枪把，里边双插着两只德国20响闷尖大镜面匣子枪，赶上小机关枪了，心说兔崽子，你要发现了什么，当时拽出枪来，打碎你王八脑袋。做好了准备了，咱这秋天看了半天，不愣不愣脑袋，那意思不是，看来他是有目的来的。少帅在那坐着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就知道这小子有目的，心说日本这谍报机关真厉害呀，难道说我一起身他们就有察觉了，莫非知道我在闷罐车上，为什么他这么相面，为什么这么留神，我可要多加防范。张学良这怀里的揣着袖珍手枪， 一个是防身，一个是以防万一。但那秋天看了半天不是。那要说他见过张学良吗？见过六次。不过他官小，跟张学良面对面的时候没有，都是离着挺远。张学良接见这个接见那个，在讲话的时候他们偷着给拍照过。但那相片上张学良大背头大个，穿着笔挺的军装，挂满了军功绶带，那什么样，现在的不一样。再者一说那脸上那样模样的，所以他看了半天没认出来，乐了。崔的崔营长赶紧过来，有事吗？那个这个车上的最高的长官的谁？哦，最高长官，实不相瞒，就是我，我就是个营长，没有再大的长官了。
哦，
张学良的，张将军的什么地方？你说什么？张将军现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我们少帅军团长，哎呀，在前线邯郸指挥战斗呢，不是跟国民革命军打仗呢，他在前线呢。哟西，说了几句话之后，他下了车子，人们这心才放下。这时候火车检修完毕了，崔成义就问我：“秋天少佐，还有事吗？”“没事，我们可要开车了。”“
哎，塞到哪了？塞到哪了？”
他没查出毛病，火车这才继续开动。这心啊，大伙紧张才松弛下来。路上无话，就到了奉天皇姑屯。张学良从车里头站起来，扒着那个车窗外来看看。谭海、崔成义，哟哟，大帅被炸的地方在哪？快，就在前边老道口。火车继续开动，当路过老道口的时候，张学良凝神注目一看，那还戒着烟，五目一岗，十步一哨。再看那桥墩雪掉了三分之一，铁道拧成了麻花，那趟专列歪歪扭扭还在那，其中有几辆都破碎不堪了。张学良不看便罢，一看虎目之中热泪淌下，爹就在这出的事，能不难过吗？别人默默地看着也不敢劝。当火车到了西便门车站，没到黄姑屯车站，按照事先的计划停了车了，车门哗啦拉开，侍从武官谭海、卫队营营长崔成义率领着手枪队保护张学良就下了车子了，从铁道跨越而过。刚走出去没有一百米，黄显生黄旅长穿了一身便装，带着便衣队正在这等着呢。因为接着张学良的密电，一看少帅回来了，赶紧过来。你回来，回来，车在那边，马上钻进汽车，奔车门关上。马达轰鸣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一溜烟是回到大帅府。你看张学良那脑瓜多好使，要不用这种办法也得走他爹那条路。少帅突然一回到大帅府，哟，全都深感意外啊。他这几个娘，许夫人、卢夫人、王夫人啊，当当当当，全都过来了。他兄弟张学明、张学森、张学思也全都赶到了。呦呦，
大哥怎么会那么快？怎么这样？
其他人跟着张学良到里边之后啊，消息马上传开了。奉天省长刘尚卿、孙烈、陈张作相等等文武大员全都赶到帅府。汉卿回来了，汉卿回来了，军团长回来了，军团长回来了，家有千口，不是一人。那玩意儿，当家人没了。现在这少主人回来了，人们有了主心骨了。张学良也没有时间跟他们解释说为什么化妆改扮，没那个时间。张学良喝了口水就问：“我爹的尸体现在何处？”你先歇歇。不，我要看看我爹。几个夫人一听哭了，好吧。领着张学良赶奔小青楼，到了小青楼后面一座密室，门前有卫队守把着，赶紧把门开放。张学良大步流星走进房中，抬头一看，一口大棺材停到房中，棺材盖没钉死，你别看扣着呢，就等少帅回来。过去几个人有力气的把棺材盖吱呀呀呀给挪开，一转个，张学良手扒着棺材帮探身往里观看，一看他爹呀，经过整容了，穿着大元帅的服装，静静在棺材里头躺着。少帅不看棺材罢了，一看爹，张学良实在控制不住了。爹，我的爹，顿足捶胸，是肝胆欲裂。你看父子之情那还了得，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。张学良哭的都要疯了，他这一哭，几个兄弟、几个娘、文武大员在后头全都跪下了，哭声一片。张学良是顿足捶胸，一头碰着棺材棒，啪啪。这个人呐，对父母那必须得孝顺。咱们中国五千年文化古国是以孝治天下，对父母都不孝顺，就是这人就咱们了不起？那不行，不行，那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报答，跟别人毫无疑问也是假的，也是临时的，早晚得露馅。张学良是大孝子啊，想到父亲这一生荣华生涯，从一个苦孩子出身奔波了几十年了，出生入死把我们兄弟姐妹培养成人，容易的事儿？我爹才多大？才54啊，正在享福的时候，没想身遭不测呀。想到这能不难过吗？张学良最后哭的嗓子嘶哑，泪中带血，几度昏厥。杜尼光赶到了，赶紧架着少帅到外屋人工呼吸抢救。张学良明白过来，又扑到棺材旁边接茬又哭。大伙一看这没办法了，劝吧。话是开心锁，军团长汉卿千万要保重身体啊，全指着你呢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哭死也没有用了，少帅节哀，军团长别难过了。渐渐的张学良这才止住悲声，
张学良心里说话，爹呀，在天之灵别散，我是您儿子，我是必报此仇，我不给您报了仇，我誓不为人呐。棺材盖重新扣好了，人们退出去，门锁上，专门有人看护着，这才回到老虎厅。
他这几个娘一看汉卿啊，洗个澡吧，换换衣服，你看你瘦的都不像样子了。听人劝吃饱饭呢，张学良心里这个愤懑这个劲儿也散发的不得灵了。所以说有的时候人要哭啊，你就叫他哭，小孩也好大人也好，你叫他敞开哭，哭就是一种发泄，发泄完了他心痛快，你不让他哭那能让他受病。那张学良也不例外，洗了个热水澡，刮刮胡子，洗洗脸，然后换上衣服，那比刚才就精神多了。所有的将领围拢过来，文武大员这才问张学良怎么回来的，怎么安排的。张学良一一进行了讲解，最后张作相说话：汉卿啊，回来的好，老帅不在乎。他哭开了，他这一哭别人眼泪又掉下来。张学良瞪了瞪眼睛，把眼泪瞪回去了。孟叔，您还劝我，你也应当节哀，好不哭，不哭了。
汉卿啊，我们就等着你回来。
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现在群龙无首啊。你爹临危之时
叫你快回来是吧，
我们也是遵照大帅的遗嘱。你回来了，你看看咱们这事应该怎么办。孟叔，你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我在你们眼前是个毛孩子，各位老前辈你们就做主得了。那哪行啊，那哪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我看是不是这样，当务之急我们得推选一个当家人嘛。这三省的事情不能荒废，得有当家人呢，继承大帅，执掌政权呢，是不是呢？我各位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同意，太同意了。等汉卿回来就为这个事儿。张作相说这么办吧，回来呢汉卿好好歇几天，对外一律不声张，你也没必要去见这个见那个，保养身体，恢复了精力之后，我们就召开东三省军民联合会，推选新的当家人。